北京时间4点整。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昨天说到，当康复康母被人带走之后，马德兴急忙的就给远在千里之外的康献群发了电报。而康献群看到电报之后呢，也是感到了事态严重，辞别老婆孩子，赶快回到了北京。到了北京的家里，见到马德兴之后，两个人还没说上几句话的功夫呢，啊，这房门突然被一群神秘人给踢开了，分别把马德兴和康献群两个人都给带走了。一路上两个人都被蒙上了眼睛，坐着吉普车也不知道走了多远，拐了多少弯，总算是到了地方，明显感觉又步行的穿过了好几道铁门。虽然眼睛一直被蒙着看不见，但是明显能感觉到他和康献群一定是被人带到了指定的关押点。结果真如马德兴所料，等进入了一个屋子之后啊，左右人就把马德兴按在了椅子上，这才把马德兴的眼罩摘了下来。摘下眼罩的马德兴发现自己在一所昏暗的小房子里，四面墙壁没有窗户，借着铁门栏杆缝隙透进来的微弱的光线，看见了他对面坐着两个陌生人，而且没有看到康献群的身影。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对面的两个人开口严厉地问道，你是不是马德兴？马德兴咽了咽口水，紧张地回答，是。紧接着对方又严肃地询问道，你和冯丽云是什么关系？马德兴听到对面人问冯丽云，也就是自己的干娘后，回答说，冯院长是我的干娘。什么干娘？对面人紧接着又问道，就是我好兄弟的母亲。哪个好兄弟？康献群。马德兴干脆地回答着。结果对面的人又问道，你的工作是不是冯院长安排的？是的。马德兴如实地回答着。紧接着对面的人又问了一个问题，在1974年农历十月初一的时候，你的干娘冯院长给你送来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当时你是怎么处理的？当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马德兴完全坚定了最初的想法，干爹干娘一定是因为这个孩子出事儿了。前两天医院的新院长也问过他同样的问题，那就一定要口径愚蠢，打死都不能承认这个孩子活了下来，并且被他转移到了干娘给的指定的地址去了。干娘当时也和他一再的强调，这件事儿不能和任何人说，谁问都不能说出实情。没等马德兴继续说完，对面的人腾地站了起来， 狠狠地拍着桌子，说着：“你撒谎！”而是悄悄地转移了出去。已经有人看见了，你还不承认？你知道你不承认的后果是什么吗？你的媳妇儿，包括你的家人，受到牵连，都要被抓起来。只要你如实承认了，那这一切和你没有关系了。你一定自己想好了再回答。此时马德兴的内心波涛汹涌，也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真的有了把握证据，还是故意吓唬他，让他说出实情。但是此时的马德兴已经下了决心，不管对方有没有证据，在自己嘴里坚决不能说出实情啊，即使是拖连了老婆家人，那也不能说，不能辜负干娘对自己的这份信任，必须扛下来。就当报答当年干娘收留栽培自己的恩情。所以马德兴故作思索片刻之后呢，镇静平静地说：“谁看见了，可以让证人出来作证吗？我怎么可能把一个死孩子送出去呢？干娘让我第一个把这个孩子处理了。我的工作记录本上都有记录，你们可以去查。”说完之后，马德兴的脑海里已经幻想出接下来迎接自己的肯定是严刑拷打，自己一定要坚持住，不能说错半句话。就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对面的两个人起身推开门走了出去，随后没多长时间，房门再次被打开，并且是通知马德兴可以走了。当正在胡思乱想的马德兴听到放他走之后，心里紧绷的弦儿终于是松开了，马上就问道：“那和我一起来的那个人呢？他在哪儿了？”听到马德兴的问话之后，审问马德兴的这个人不耐烦地说道：“康献群的情况特殊，不该问的别问，你现在走不走？不走你就永远留在这儿。”马德兴心想，自己还是赶快先离开吧，等出去之后再打听康献群的下落，而且只有自己先出去，才能想办法营救康献群。或许康献群也调查一番之后，也就一样能把他放出来，因为这件事儿毕竟和他没关系，他本身就不知情啊。所以马德兴心存幻想呢，想出去了之后就等着康献群也能平安回来。结果马德兴回到家中，等了两天也没见康献群回来，便有些着急了，找人四处打听，同时呢也托他的岳父啊，就是张美兰的父亲，也在找熟人打听。结果就在这样多方打听之下，终于是打听到了康献群关押的地点了。但是康父和康母的关押地点一直都是杳无音讯。当得知康献群的关押地点之后，马德兴急匆匆的就去往了那里。到了之后，发现那里是一所监狱，还不等马德兴靠近，就已经被守卫警告，闲人不得入内。即便马德兴表示他是亲人探监的，可结果仍然是不被允许，并且是让马德兴尽快离开。就这样，马德兴并没有顺利的见到好兄弟康献群啊，只能是无奈的先回家了。回家之后的马德兴又四处的奔波，托关系找熟人打听康献群父母的消息，想要知道他父母的下落。打听寻找了大概半个多月以后，马德兴的岳父通过老战友帮忙，知道了康父康母的关押地点，那并不是和康献群关在一个地方。可是得到的另外一个消息让马德兴无比的震惊和心痛，说是康母这件事情很大很严重，全家都受到牵连了。马德兴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一个大男人哭得瘫软在了地上， 想到了干爹干娘对自己所有的帮助照顾，让自己能够在北京安稳脚跟娶妻成家，那都是干爹干娘的帮助，欠下的恩情还没有来得及报答，却出了这档子事儿，自己又没有任何能力解救他们，同时又感觉特别的对不起康先驱，是他害了好兄弟康先驱。自己要是不把干爹干娘出事儿的消息告诉康先驱，那康宪群就不会从贵州回到北京，不回北京就不会被抓走。即使以后干爹干娘出不来了，起码康宪群在外边也能为康家留个后啊，毕竟这是两个老人唯一的儿子。这下全家三口全都身陷囹圄，此时的马德兴心中充满了自责，恨自己当初为什么要给康宪群发那个电报，可是后悔自责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就在马德兴陷入无尽绝望的时候，他又突然想到了一对母子，那就是康宪群在贵州后所寨村的老婆孩子，他们是否安全，会不会也受到牵连，他们母子千万不能再出事儿了，无论如何都要给康家留个后啊，一定要保住康宪群的老婆孩子。想到这儿的马德兴又再一次马不停蹄地赶回到了贵州乌当坝后所寨村，并且在所有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单独和郭云见了面，把康宪群家里发生的事情全都一五一十的和郭云说了，并且是不住的恳求郭云说，我这次来找你就是希望康宪群在后所寨的老婆孩子能够保住安全，以后不管谁来问你都要说这个孩子和康宪群没关系，康宪群在这里插队没有老婆孩子，千万别让他们母子再受到牵连，包括村民社员，你想想办法怎么和他们说明这个情况，请求大家一起保住这对苦命的母子。郭云得知这一情况以后呢，也是感觉如同晴天霹雳一样，这些年一直和自己在一起的好兄弟，作为同一时期的知青，只有他们两个在农村留了下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没想到会出这么严重的事情，主要还和康宪群本人并没有关系，那就是因为他是康父康母的孩子就被牵连入狱，还不能再出来了，简直是毁灭性打击啊。所以郭云当时就坚定地表示这件事儿他一定会做到做好啊，保护好这对母子。马德兴还和郭云商量，以后康宪群的老婆孩子就都得由你帮着多照顾了，我在北京每月都会给你汇钱转给这对母子，让他们别受委屈了，咱们几个都是老伙计了，我也更加相信你的为人，宪群一家真的是太惨了，无论如何也要给康家留个后，把宇哲好好的养大。郭云听完马德兴的话之后，把眼角的泪水擦了擦，老伙计你放心吧，他们娘俩就交给我了，我一定能照顾好的，你也要多保重，咱们老哥俩都要好好的，只有咱们都好好的，县群的老婆孩子才能很好的生活下去。你回北京以后还要继续再想办法，无论如何要让他们一家尽快的出来。我一直窝在这个山沟沟里，北京那边根本使不上任何力，全靠兄弟你了。马德兴也郑重的和郭云表态，会用尽一切办法解救康县群一家。两个人谈好所有的事宜之后，不敢在这里多做停留的马德兴偷偷的 连夜的离开了后所寨，又赶回了北京。一起下乡插过队的知青同志们，那份共患难的情谊是最刻骨铭心的。共患难才能见真情，在康献群的身上得到了印证。他遭遇大难后，马德兴和郭云义不容辞地扛起了照顾他的老婆孩子的重担，这种主动担起托孤之意是何其珍贵。在那个同吃同住、汗水泪水交织的艰苦岁月里，磨练出来的兄弟情谊是足以托付生死的真情。所以马德兴把康献群一家的遭遇告诉完郭云，和郭云商量好照顾他在后所寨的老婆孩子之后，就匆匆的又回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之后，马德兴是一边工作上班挣钱，一边继续奔波的打听康献群一家的消息，想着办法能够早日探监，见到他们一家人，可是始终都没能如愿。同时每个月呢，都会固定的就给远在贵州乌当坝的郭云汇一笔钱，用于康献群妻儿的日常花销。就这样，日子是一天天的过去啊，也就是康献群一家入狱已经是一年多的时间了。没几天的时间啊，马德兴突然是收到了北京东城区炮局胡同看守所里面熟人的消息，说康献群已经是转移到他们看守所了，现在可以允许探监了。当马德兴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高兴激动的不得了啊，一年多了，终于能见到好兄弟了，没敢耽搁，急忙就来到了炮局胡同看守所。两兄弟时隔一年之后，终于再次见面了。结果被康献群此刻的样子完全的震惊到了。当探监室的铁门被打开之后，一个佝偻虚弱的身影一步步慢腾腾地挪了出来。马德兴见到康献群的那一刻，真是不敢相认了，因为眼前的康献群已经瘦得完全脱相了，衣服裤子是空荡荡地挂在身上，眼睛里没有了任何神采，暗淡无光，面容僵硬，没有任何的表情。看到自己好兄弟此刻的样子，马德兴真是心疼无比，眼泪不住地流了出来，内心的愧疚再次地涌满心头。都是自己当初的那一封电报让康献群回来，害得康献群被抓，被折磨成这个样子。马德兴流着眼泪看着康献群，颤抖地问着，献群呐，我的好兄弟，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听到马德兴的问话，康献群只是稍微抬了抬脑袋，看了他一眼，并没有回答。马德兴看见康献群没有回答自己，马上又问道，献群，你说话呀，我是大哥呀，有什么话你和我说说吧，你这到底是怎么了？康献群依然没有说话，只是又一次抬头看了眼马德兴，眼神似乎有了一些光亮，但随即又暗了下去。就这样，不管马德兴问什么说什么，康献群一直是保持着沉默，没做一句回答。一直到探监的时间到点儿了，狱警把康献群带走了，马德兴愣在那里，没有听到好兄弟一句回应。这到底是怎么了？联想到康献群的状态，马德兴知道这一年来好兄弟在里面一定是吃尽了苦头，精神一定是出问题了。马德兴想到这儿，去街里为康献群买了新的内衣袜子， 买了饼干、糖果、肥皂、毛巾。因为他怕这些东西没办法顺利地送到康炫群的手里，便把那盒好烟悄悄地塞给了狱警，请求一定要把这些生活用品以及饼干吃食要送到康宪群的手里。从那以后，马德兴基本上是每半个月一个月都去看一次康宪群，去了之后啊，就和康宪群说说他们的往事，但是每一次都没敢提他在后所寨有老婆孩子的事儿，害怕再生祸端。虽然每次康宪群都没有和他正常交流，但是状态表情呢也不再像之前那么僵硬了，眼神起码没那么空洞灰暗了，有些光亮了。随着探望的次数逐渐的频繁，康宪群的精神状态的确也是越来越好了一些了。就这样时间一晃又过了一年，这一天马德兴终于收到了令他期盼已久的好消息，那就是康宪群可以释放回家了。马德兴真是高兴的都跳了起来，给康宪群买了一套新衣服，早早的就来到看守所的门口来迎接康宪群了。等到康宪群出来之后，马德兴立刻跑了上去，一把抱住了康宪群。可当马德兴抱住康宪群的时候，却迎来了康宪群极力的挣脱，嘴里咿咿呀呀的呼喊着什么，满眼恐惧的望着他。马德兴看到这个场景，不住的对康宪群说：“宪群，是我呀，我是你大哥，我是马德兴啊，我来接你回家了。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走，大哥带你回家。当康宪群听到马德兴的这番话之后，逐渐的稳定了下来，跟着马德兴回到了自己的家中。等到了家以后，马德兴给康宪群洗了澡啊，媳妇儿张美兰给剪了头发，刮了胡子，换上了准备好的新衣服。张美兰在家里呢，早就张罗好了一大桌子的饭菜，可是康宪群并没有吃几口，只是不住的啼哭，嘴里捣鼓着听不懂的话。马德兴两口子知道康宪群一定是精神受了刺激，第二天就带着康宪群去了医院，医生检查的结果是属于精神分裂，需要拿出时间慢慢的调养恢复，多和他聊天说话，多安抚，不要跟他说容易让他激动的话，同时也要结合药物进行治疗。那就这样，康宪群就在马德兴的家里住了下来。那段时间马德兴两口子都没有去上班，就在家里陪着康宪群，和他聊天说话，回忆过去。慢慢的看到康宪群的状态能好一些之后，马德兴开始继续上班工作，而且在上班的时候也带着康宪群啊，让他和外面的环境多接触，多见人，多说话。咱们真不得不说啊，这个大哥马德兴对康宪群的感情和照顾真的是胜似骨肉亲兄弟呀，无微不至的关怀呀。人这一辈子啊，不难朋友遍天下，只有知己最难求啊。在你最落魄的时候，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马上来到你的身边，不顾一切帮助你的人，这个人一定要用一辈子去珍惜。马德兴对康宪群就做到了。出狱之后的康宪群，在马德兴两口子无微不至、耐心细心的照顾了整整三个多月以后，康宪群恢复的已经是和正常人差不多了，也能和其他人正常的进行交流了，身体状况也基本上是恢复如初了。马德兴看着兄弟越来越好了，自然也是无比的高兴，也想尝试着 和他聊聊关于他父母的事儿，包括在贵州后所寨的老婆孩子。毕竟从康宪群抓进去到放出来，这都2年多了，远在贵州的老婆孩子怎么样了也不知道。虽然是委托给郭云照顾，自己也给寄钱，但是毕竟没有看到本人，也肯定是惦记啊。原本马德兴是想着康宪群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呢就派电报通知贵州郭云那边，可是当时看到康宪群疯疯癫癫，精神错乱，就没给郭云消息，想着什么时候康宪群恢复好了啊，带着他赶快回贵州与老婆孩子团聚。所以康宪群出来的3个多月以后啊，各方面的状态都恢复的差不多了，马德兴就和康宪群聊起了贵州的老婆孩子，包括他的父母现在都还没有放出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相关事宜。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聊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康宪群就马上又变得疯癫起来，瞬间的谨慎错乱，手舞足蹈，甚至是破口大骂马德兴，又变回原来的状态了。马德兴一看，好兄弟还是没有完全的恢复好，尤其是一提到亲人家人啊，就无比的紧张恐惧暴躁，再想起来医生交代的话，也就没敢再提远在贵州的郭云和他的老婆孩子的任何消息，就一心等着什么时候康宪群完全好了，直接带他回去就行了。结果让马德兴没想到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随着康宪群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康宪群已经恢复到和马德兴记忆中一模一样的时候，正在医院陪马德兴上班的康宪群，突然又被一辆直接开到医院大门口的吉普车给强行接走了。不明所以的马德兴看着惊恐万状的康宪群被两个人又一次的带上吉普车之后，他绝望了。怎么这事儿还没过去吗？这还让不让人过日子了？但是无论怎么想，曾经就经历过这种事儿的马德兴依然是无能为力的，眼看着自己的兄弟被带走了。直到一周以后，四处打听都没有消息的马德兴在自己媳妇儿的口中得知，康宪群被安排到北京一机床厂工作了。听到这儿后的马德兴怒气冲冲地赶往了机床厂，他想当面问问康宪群，自己这几个月是哪儿亏待他了，怎么找到工作之后也不通知他一声，害得他一直担心。结果当他看到康宪群之后，发现康宪群的表情特别冷漠，面对马德兴的质问，康宪群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现在有工作了，以后就不麻烦你了。说完这两句话之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当时的马德兴看到康宪群的这个态度，心里面隐约地感觉到自己的兄弟一定是有事儿瞒着自己，但是他没有审问，因为有过当初的经历，他知道自己兄弟对自己的隐瞒一定是有他的道理，于是默默地回家了。接下来的2个多月的时间里，马德兴也去机床厂找过康宪群几次，但不是没话说就是不见人。正在医院上班的马德兴惊喜地看到了自己想念惦记了3年多的干爹干娘来医院找自己了。当见到二老的那一刻，马德兴激动坏了，始终是没有见上面。突然两位老人出现在他的面前，感觉就像做梦一样。而在接下来的聊天过程中，他了解到老两口是在半个月前被放出来的，但是他们这一次找马德兴不为别的事情， 是特意来通知马德兴，自己的好兄弟康献群就要结婚了，正日子就定在了八一建军节这一天，所以他专程来通知马德兴，晚上带着媳妇儿去家里坐一坐，也好聊一聊结婚的事儿，到时候好帮着张罗张罗。马德兴听到这儿，彻底的惊住了，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干娘是知道康献群在农村有家室的，怎么这回又要在北京结婚了呢？和谁结婚呢？而且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康献群为什么从来就没有跟自己提过呢？这个事儿发生的也太突然了，从他放出来到工作也就半年的时间，而且之前还疯疯癫癫的，哪有姑娘愿意嫁给他呀？最主要的是，他原本想着等兄弟恢复的差不多以后，就带他回贵州和老婆孩子团聚的，这怎么就突然又要结婚了呢？不行，我必须要当面问个明白。想到这儿的马德兴也是爽快地答应了干爹干娘对自己一家的邀请，并在当天晚上下班之后就带着自己已经怀孕的媳妇儿去到了干娘家。到家之后，也是几年都没有见到马德兴媳妇儿的老两口，那自然是要跟张美兰好好的聊一聊啊，包括张美兰怀孕多久了，妊娠反应大不大呀，等等一些关心的话。聊天的话题更多的都是放在了生活上，那包括康献群婚事准备在哪里办呢，都通知谁来参加，大概是预备了多少桌，姑娘是谁家的，在哪个单位上班，总之女人问的问题还都是比较实际了，毕竟终身大事一定是要提前做好准备。就这样，马德兴应邀去干娘家的那次赴宴，更多的话题内容都被媳妇张美兰和干娘给占据了，而全程一直带着满脸尴尬笑容的康献群，那更是一言未发，就仿佛这个婚礼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一样。等到大家饭也吃完了，茶也喝完了，马德兴夫妇准备回家的时候，马德兴以让康献群送送自己为由，把一整晚都没有正八经的跟自己聊过天的康献群就约出了家门。在路上，马德兴以为康献群会把事情的原委主动的跟他说明，结果三个人默默的走了好久，康献群愣是一句话没说。这个时候的马德兴实在是憋不住了，他停下了脚步，抓了一把还闷头走路的康献群，急忙的问献群呐、我的好兄弟，你这到底是怎么了？有什么事儿你跟大哥说，出了什么事儿咱们哥俩一起扛，你别这么憋憋屈屈的不吭声啊。面对马德兴的问话，康献群依然是表情冷漠的对马德兴说，我没事儿啊，这不挺好的吗？一听康献群这么说，马德兴是彻底的急了，什么叫挺好的？挺好的是干爹干娘啥时候被放出来的我都不知道，挺好的是你在我面前被带走了，结果等你找到工作了你也没跟我说，挺好的是你这个我的亲兄弟还有一个月就要结婚了，我这个当哥的都不知道，这就是你说的挺好的？听到这儿的康献群尴尬的笑了笑，难道这样的结果不好吗？我有工作了，爹娘也被放出来了，而且我这马上就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事儿比这些更好的吗？马德兴看到康献群一脸玩世不恭的样子之后发火了，什么叫挺好的？你这是要结婚了，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能不事先跟我先说一声呢？康献群看到马德兴对自己发火了，他也提高了自己的声调，言语中带着颤音的对马德兴吼道，我结婚这个事儿需要事先通知你吗？再者说了， 这不是已经提前一个月告诉你了吗？你还想怎么样啊？难不成让我带着媳妇儿去你家登门通知你？笑话。马德兴突然被自己认识了十多年的好兄弟说的这番话给镇住，他怎么也想不到，之前以自己唯命是从的好兄弟怎么会突然之间对自己这么讲话。心想着，既然你都这样了，那我也别压着火不发了。于是接过康宪军刚刚的话，也是暴跳如雷的对他说，什么叫登门通知？我马德兴需要你登门通知吗？你自己现在什么身份你不清楚吗？你是有家室的人，你远在贵州大山里，是有妻有子，你的妻子叫杨林君，你的儿子叫康履哲，这些你都忘了吗？他们娘俩可是一直在农村等你呢。你这可倒好，不声不响的竟然要结婚了，你跟谁结婚？我看你是想做陈世美了吧。一直跟着兄弟俩身边的马德兴的妻子看到这兄弟是越吵声越大，于是便对马德兴说，德兴，你喊什么呀？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跟兄弟说吗？康宪群看到大哥跟嫂子这么说话之后，也是接过刚刚马德兴的话对他说，马德兴，你说谁是陈世美？我告诉你，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我自己的路我自己走，用不着你在这儿跟我指手画脚。下个月一号我结婚，你要是愿意参加你就参加，不愿意参加我也不求你非得到场。还我陈世美，咱们知青反成忘恩负义的多了，我算老几呀？你还真就别在我面前装什么清高，我还真就不吃那一套。你不是看不惯吗？你不是说我陈世美吗？你要是真有肝，你去贵州把他们娘俩接回来带到我的婚礼上，你看看我这个婚到底能不能结成。马德兴听完康宪群一脸无赖的对自己说完这些的话之后，气得他抬起手就要给康宪群一巴掌，结果康宪群看到这一切之后，竟然主动的把脸凑了过去对他说，你要打就打得狠一点，不然你就别瞎比划。听到自己一直当作亲兄弟看待的康宪群，竟然是对自己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原本准备抽康宪群巴掌的手让马德兴狠狠地抽在了自己脸上，然后恶狠狠地对康宪群说，康宪群，你小子真行，就算我马德兴瞎了眼，以后咱们的兄弟情到此为止。说完气冲冲的骑着自行车拖着媳妇儿回家了。咱们说马德兴和康宪群的兄弟情能因为这几句话就散伙了吗？自然是不会的，刚刚的那番话那也只不过是话赶话赶到气头上了。回到家里之后，马德兴虽然说是气得不得了，但是他还是感觉自己兄弟一定是有事瞒着自己，所以原本想着第二天啊就把康宪群结婚的消息通知郭云，但是马德兴始终是没有做出这件事儿，因为他还想再等等看，他还是不相信自己的兄弟会突然就变得这么无情。但是既然两个人生气了，那肯定也是短时间之内谁也不能主动联系谁了，所以直到78年8月1号康宪群婚礼这天，马德兴带着媳妇儿去参加婚礼。在婚礼现场，马德兴也真是开了眼界了，那之前在报纸上才有机会能看到的人物都能来到现场，那真可以说尽是达官显贵。而新娘的父母打眼一看就明白了，身份呢太不普通了。结果等到新娘出来的一瞬间，一下子也是给马德兴夫妇惊住了， 这新娘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左脸额头虽然是用头帘遮住了一点，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大块烧伤的斑痕，而且走路的时候还有些跛脚。尽管他一直是在尽力地板着，但依然能够很清晰地看出来。康献群也一改往日的平淡无言，竟然是喜笑颜开地跟其他人谈笑风生，就仿佛自己对这个新娘、对这个婚礼非常满意一样。而自己的干爹干娘也是红光满面，笑容可掬。可以说当天在场的所有的宾朋，只有马德兴夫妇在感叹康献群娶的这个媳妇儿，真是白瞎了他这个人了。论相貌，论身材，这个女人没一处能跟贵州的杨林军比得了的。看来康献群这小子一定是给鬼迷心窍了，竟然为了这样的一个女人跟自己大吵一架，并且还要绝交。而且看他在婚礼现场那副谄媚的表情，真的是让马德兴感到非常恶心。他怎么都想不到自己的兄弟会变成这样，于是在婚宴还没有开始之前，他就留下媳妇儿，自己先走了。因为此时此刻的马德兴满脑子想到的都是远在贵州后所寨的杨林军的娘俩啊，那个一直深爱着自己兄弟的女人和一直在等着他回去的儿子。马德兴真的无法接受康献群再婚的这个事实，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马德兴依然还是抱着一丝希望的，想要听到康献群对自己说他的婚姻是被逼的，起码这样也算是对贵州的娘俩有个交代了。结果就在自己媳妇儿生孩子坐月子的时候，也就是康献群结婚四个月之后，康献群两口子来家里看孩子，马德兴又单独的把康献群叫了出去，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发生的这些事儿，我一直也没给贵州郭云还有你老婆孩子去过信儿，因为我不想让他们伤心难过，所以我这个当哥的一直还在为你隐瞒着，我还在和他们撒谎，说你还在狱中，他们娘俩仍然在苦苦地盼着你回去。当康献群听完大哥的这番话，这回没有发怒，而是突然面露难色地向马德兴哀求道，大哥，请允许我再叫你一声我的好大哥，你兄弟我能有今天不容易，我现在婚也结了，工作也稳定了，爹娘也平安无事的，你就放了我吧好不好，就算兄弟我求你了，让贵州的事儿过去吧，咱以后别再提了行不行，你就当我死了行不行。听到康献群这么说的马德兴再也没有什么话好说了，因为那一刻马德兴从康献群的眼神中已经看出了他的绝情和冷漠。但是俗话说得好啊，兄弟无情，大哥不能无义。当初你康献群是因为我的一封电报才被抓起来，然后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所以你可以不理不睬你农村的妻儿，我马德兴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若是你康献群当初真的没有被放出来，那你的妻儿我一定是会照顾好的，那既然你现在连死的话都说出来了，我就劝诫当你已经死了，你没做完的事儿，当哥哥的帮你做完。所以从那以后啊，马德兴依然是每个月给康献群在贵州的妻儿寄钱，并一直对郭云他们隐瞒康献群已经出狱结婚的消息。直到是1980年的秋天，马德兴得知康献群竟然和他现在的媳妇儿又生了一个孩子。这一回 马德兴是彻底知道了，康献群永远也不可能再回贵州了。他是把贵州这对苦命的娘俩完全的给忘得干干净净了。马德兴在无比伤心、绝望和愤怒的情况下，给郭云写了一封长信，核心内容就是告诉郭云，他已经得到了准确的消息，康献群死在狱中，谁也不用为他难过，一切都是自找的。唯一心疼的就是这个苦命的孩子，还有孩子的母亲，等了他这么多年，却是这个结果，并且一再的嘱托郭云，以后康献群的儿子康宇哲，他出钱来养活，并且希望杨林军趁着年轻，能再找就再找一个，别再耽误自己了。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当郭云把这个消息告诉杨林军之后，这个坚强的女人竟然是恳求郭云一定要和她一起保守这个秘密。首先她本人不可能再找了，她要一直照顾这个孩子。另外杨林军对康宇哲一直是告诫，你的父亲在北京正在遭受苦难，等到有出头的时候，他就能回贵州接我们走。他一直在给孩子树立一个坚强伟大的父亲的形象，更想让孩子始终有一个美好的期盼，快速的长大，所以他坚决不能让孩子知道他父亲死在了狱中，没有了任何的念想。这就是康宇哲母亲从一而终的崛起。而反观康献群，分别在1980年生下了老大康建新之后，又在83年生下了二儿子康建民，而且是在工作上也是风生水起，日子是越过越好，那真就是把当年在贵州发生的一切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就这样，时间到了1990年的7月份，马德兴接到了从贵州寄来的一封信，郭云的来信。信里提到杨林军意外身故，若是马德兴有时间，最好回一次贵州，跟郭云商量商量康宇哲以后的事儿。收到这封信的马德兴原本想着不告诉康献群了，因为这都十多年了，他早就开始新的生活了。既然人家不想被打扰，那就他这个当大哥的承担吧。但是他依然不相信自己的兄弟会如此绝情，所以他就带着最后一丝希望，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康献群了。结果听到这个消息的康献群，竟然是面无表情地愣在了原地，一言不发。看到这儿的马德兴刚要发火骂他绝情，后来又硬生生的把火给噎了回去，语气生硬且带着怨气的对康献群说，原本是不想告诉你的，因为都十多年了，你这日子有老婆有孩儿，过得也是太好了，早就把他们娘俩忘了，我这也算是多此一举了，明天我就去贵州跟郭云商量孩子的事。就在马德兴说完这些转身要离开的时候，一句低沉且颤抖的声音从康建群的方向传过来，我跟你一起去。这句话算是彻底的把马德兴噎回去的火给点着了。你回去？你凭啥回去啊？你算干嘛的？你回去啊？人家活着的时候你不闻不问，12年了，人家足足等了你12年呐，听到你的死讯之后他都没改嫁，守着你的儿子给你守了一辈子，你他妈的还算是人吗？听到这儿的康献群哭着对马德兴说，大
哥，你别说了，我有我的苦衷啊。你不知道我在当年，我在里边过的是什么日子。我害怕呀，即便是后来被放出来了，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到底算不算真的过去了。我不敢承认他们娘俩，我怕他们娘俩受牵连。其实这个事儿马德兴还是理解的，但是你担心自己被承认农村娘俩之后被牵连，你为啥在北京结婚呢？难道北京的媳妇儿就不怕被牵连了？听到这儿的康宪群擦了一把眼泪，对马德兴说：大哥，你知道我娶的那个女人是谁吗？她就是当初你跟我娘保下来那个孩子的亲娘。听到这儿的马德兴彻底被惊住了。康宪群接着说：我的工作就是他父亲给办的，我娶他结婚也是他父亲一手操办的，包括爹娘被放出来，这都是我。说到这儿的康宪群已经是泣不成声了。我跟他之间根本就没有感情，这场婚姻只不过是一场交易。听到这儿的马德兴似乎有了一点心疼的问：那既然是交易，这都十年了，你为什么不……还没等马德兴说完，康宪群便对马德兴说：大哥，我跟他之间确实没有感情，但是人家对我们康家是有恩情的，这份恩情是人家保全了我们康家两代人的性命。大哥，你说你让我怎么选？听到这儿的马德兴完全明白了，他知道他这个兄弟为什么在过来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郁郁寡欢，从前爱说爱笑爱搞恶作剧，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冷酷无情的人了。所以当康宪群和马德兴把自己这十年间承受的种种一股脑的说完之后，为人仗义的马德兴便马上理解了自己的兄弟，于是拍了拍康宪群的肩膀对他说：一切都会过去了，一切也都会好起来的，只可惜苦了那娘俩，你终究还是欠了人家，你对不起人家呀。走吧，明天跟我一起去贵州，雨哲的娘不在了，他还一直等着你这个爹呢。哎呀，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海滩连着你的风景，诱惑着你的生命，埋葬了 我的爱情忧郁蓝色土耳其，紧跟随着我的志气，逃避着我的宿命，徘徊在你的淡淡哀愁灰色眼眸里。我愿相信爱有奇迹，没有伴奏的旋律陪我独自旅行，部分的爱情记忆已失去，旅途中只有孤单的风沙陪我前进。睡梦中渴望一场完美相遇，当伤心列车一站一站开往无爱边境，任寂寞一次一次来到过去点点滴滴，没想过一个眼神会是忧伤过后的消息，遇见你阳光盛开的夏季，还贪恋着风情，又或者你的身影埋葬了我的爱情，忧郁蓝色土耳其，紧跟随着我的志气，逃避着我的宿命，徘徊在你的淡淡哀愁灰色眼眸里。我愿相信爱有奇迹，新列车一站一站开往无爱边境，任寂寞一次一次来到过去点点滴滴，没想过一个眼神会是忧伤过后的消息，遇见你阳光盛开的夏季，还贪恋着风情，又或者你的生命埋葬了我的爱情，忧郁蓝色土耳其，紧跟随着我的志气，逃避着我的宿命，徘徊在你的淡淡哀愁灰色眼眸里。我愿相信爱有奇迹，又或者你的生命埋葬了我的爱情，忧郁蓝色土耳其，紧跟随着我的志气，